纯正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四篇小弟子及青年弟子的心得交流文章。最后，我们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越南大法小弟子修炼经历。明慧网2018年10月14日，我们是越南的大法小弟子，以下是我们在母亲和老师的帮助下写的心得体会，在此感谢师恩。我的名字是特朗，今年10岁。8个月前，我的一位表弟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目前我是我家唯一的大法弟子。我和朋友们每周3次一起学法、练功。我们的老师让我们练30分钟的功，在学一讲转法轮。学法时我感到非常放松，我以前阅读和写作时总出错，现在我的老师夸我进步了。因为我的体重是75公斤，经常被朋友们取笑。在学大法之前，我会和他们争辩或者打架。学大法后，我知道这种行为不好，我就控制自己不和他们打架，但心里还是很气愤。通过学法，我懂得了失与得的道理，现在他们嘲笑我时，我只是笑笑。开始修炼时，我不太想练功，每次练功时就会感到累，特别是在练第二套功法时，我多次把手放下。在老师和朋友们的鼓励下，我每天都试着延长一点时间，现在我可以坚持练完第二套功法了。练完后，我的身体和双手变得很温暖。我的朋友说，我的脸变红润了，但我仍然没能双盘。我必须尽快做到双盘。上完一整天学，妈妈还安排我晚上在家里进行额外补习，因为我修炼大法不再觉得烦了。现在我还能帮妈妈打扫卫生，我变得更加孝顺了，不再和爸爸妈妈争辩。我很感谢师父帮我成为一个好人，我会尽力学好法。
我叫玉，今年7岁，我从4岁起就知道法轮大法了。我认识字之前，妈妈就教我背会了转法轮中的论语。我以前有病，总是很累，也不喜欢做运动，即使运动我也站不稳，胳膊腿又疼又累，心里像有火烧，出很多汗。去年暑假，妈妈带我去了明慧班，我和其他同学一起练全5套功法。渐渐的， 我能坚持的时间越来越长，我的健康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不再累得让妈妈给我按摩。现在我和朋友一起每周练三次功，现在我可以双盘打坐30分钟了。我每周和同修集体学法三次，我们还一起背红营，我非常喜欢学法。我对数学理解很快，然后帮助其他不懂的同学，我很高兴能帮助别人。但是我不擅长阅读，我在阅读中仍然犯错，速度还是很慢。妈妈说，自从我学法以来，我的学习成绩提高了，现在我可以发出许多我以前不能说的读音。在我的修炼过程中，师父几次给我净化身体，妈妈建议我背诵《论语》和《红楹》，从此以后一切变得更好了。有一次我没有听妈妈的话，有好几天偷偷玩电子游戏，然后我又发烧又头疼，妈妈跟我谈话，我知道我错了，这些东西有很多不好的信息，我向师父道歉，请求师父为我清除败物。我按照妈妈的建议，经常背法，克服了玩电子游戏这个坏习惯。妈妈和我住在楼上，姨妈一家人住在一楼。妈妈说，在我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的表兄弟不喜欢和我玩，因为我以前戒不谦让，也不愿意分享我的东西。当有人比我强，或者妈妈提到我的错误，我会又哭又叫。现在我可以和他们一起分享，一起玩了，我也知道如何照顾自己了。妈妈说我应该继续提高心性，谢谢师父，我会在大法修炼中更精进。
我叫方，今年7岁，我从6岁开始就知道法轮大法。我妈妈的一位朋友向我们介绍了法轮大法。妈妈知道法轮大法好，但还没有开始修炼。去年暑假，妈妈送我去了明慧班，我学习了5套功法，还和其他朋友一起学法，一起分享如何做到真善人，哪些地方需要做得更好。我非常喜欢明慧班，现在没有明慧班，但我们每周3次一起学法练功。我有时练得好，有时不好。我喜欢读转法轮和背诵红楹。我学会了照顾自己，还能帮妈妈，谢谢师父。
我叫然，今年7岁， 是妈妈向我们介绍了法轮大法，每天晚上妈妈都教我们学红银和转法轮中的论语。现在我可以背诵红银和论语了。我喜欢读转法轮，因为师父教我们要成为好人。自从学大法以来，我学会了如何照顾自己，也没有妈妈的提醒，我也会自己做作业。我帮妈妈照看弟弟，和他一起玩，还教他练功。一次打坐时，我发现自己是一个坐在湖上莲花中的小仙女，周围的景色非常美。我弟弟六岁，他也可以背诵论语，和我一起练功。他开始练功时静不下来，不停地抓痒。老师告诉他要忍。现在他可以不间断地练下来一套功了。有一天他在学校摔了一跤，嘴唇和牙龈都肿了，牙也摔坏了。他听妈妈的话背论语，嘴巴很快就恢复了正常。我觉得大法太神奇了，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老师从此不讲污蔑大法的课文，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5年7月1日。我是一名高二的青年大法弟子，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得过肺结核，平日里咳嗽几声就开始扁桃体发炎，接着就发烧，隔三差五的上医院。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开始和父亲学法练功，之后就再没得过大病，家里也没有放过药。上五年级的时候，课文里有写党的文章，我知道不能叫这些东西毒害同学们，就找机会和同学讲真相。有一天，几个同学来问我，他们发现我几个学期都没有请过假，问我怎么从来不生病。我说，是因为我经常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告诉他们大法是被冤枉的，修大法的人都是好人。那个时候九平共产党已经面世，我就用书中的很多证据告诉他们，比如邪党假抗日杀人如麻的事实，也借此告诉他们退党大潮，劝他们快点退队。几位同学都答应了。初中上音乐课的时候，我用竹笛给同学们吹奏数点梅花天地春。下课后不少同学来问我，这首曲子是哪里的，我就借此告诉他们，这是海外大法弟子创作的乐曲。当时政治书中有污蔑大法的内容，同学对此也很迷惑，我就告诉大家大法被迫害的经过，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中的种种疑点，书上说的都是假的。初中的同学比较容易理解这些，很快他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也同意退队退团。在音乐老师的婚礼上，我吹奏了独奏曲《傲雪春梅》。第二个星期，我找到政治老师，告诉他乐曲是由海外的大法弟子创作的，针对中共电视中的歪曲事实，我都给老师一一解答，并告诉老师，希望老师不要用课本中的造谣之词毒害同学们。老师同意了。从此，凡是有污蔑大法的课文，老师都不讲，而我也借着这些造假的课文，给不少同学讲了真相。Thank you.
今天交流文章，从小学到高中抵制入学党团队的经历，作者湖北大法弟子金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19日。当我提笔写这篇交流稿时，我已成长为一名青年大法弟子，正在准备步入大学学堂。当我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时代及中学生涯时，心中有很多感慨，现写出部分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决意不入少先队。我爸爸妈妈都是大法弟子，记得在我5岁那年，爸爸才结束冤狱回到家里。爸爸不在家的日子里，我和妈妈住在外公外婆家，由妈妈带我学法修炼。那时家里经济条件很不好，爸爸回家后就带着妈妈去外地打工去了，我则由外公外婆照顾。因外公外婆没有修炼，也就没人带我学大法。在我上小学1年级时，爸妈又回到家中，从此一家人就团圆了。爸妈说他们不再外出打工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我脱离了修炼的环境后经常生病，还经常大声说话顶撞长辈，没有以前由妈妈带着时听话了。我6岁开始上学，刚上小学1年级时，学校就要求我们加入学党少先队。爸爸妈妈不在家的那段时间里，我都没有接触过大法，也没人告诉我关于中共协党要拉人加入党团队组织的这些事。班主任又跟我们讲所谓的入队后的好处，我当时也不懂这些，就是感觉很新奇，甚至觉得班主任讲得很有道理，就把班主任写在黑板上的加入协党少先队的誓词抄到纸上，再拿回家给爸爸看，也想要加入少先队。爸爸看过之后就跟我讲中共协党的邪恶本质，以及加入协党党团队组织对人的危害，随后就把那张纸撕了。从那天起，我才知道中共协党有多坏，并决心以后一定不要加入他的任何组织。第二天上课时，班主任让我们想加入少先队的同学举手，我当然没举手，当时也就没有入队。第二部分，老师明真相，不再拉我入队。爸妈回来后就帮助我学法，提高心性，所以我在学校就属于品行好的学生，学习成绩也不错，还在学校多次得过品行小超人的奖状。学校每年都会组织一次学生入队，每个班上都有指标，由班主任指定哪个学生入队。我的班主任是一位端庄的女老师，见我成绩又好，人又乖巧，很喜欢我，还专门单独找我谈，想让我入队。我不想入队，但也为难，不知应该怎样对班主任老师说。放学回家后，我就跟爸爸说了这个事，爸爸就和妈妈一起到班主任家，跟老师讲为什么我不入队，使老师明白了大法真相。这个班主任老师从1年级一直教到我5年级，再也没问过我要不要入队了。现在想想，爸妈在外打工，恰好就在学校要求我入队的这个时候回来了，肯定是师父保护我，没让邪党把我骗去。在我读6年级时，又换了一个班主任，开学没多久，班主任就让班上没入少先队的同学举手，当时举手的有6、7个，除了我以外，其他都是调皮的同学。班主任见我也没入队，一脸的疑惑，就走到我座位边问我，你还没入队呀，你是不是自己忘了？我肯定的回答，我是没有入队。班主任就把我的名字最先写在了要入队的名单上，说当天就要把名单报上去。因为当时我有怕心，不敢跟班主任说我不想入队，等到放学回家了才跟爸爸说，第二天学校早操的时候就会有老师宣布名单。爸爸和妈妈就赶紧在当天晚上去了新班主任家，跟他讲真相。班主任说他知道法轮功，学校很多老师也都知道，还有的老师也三退，
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了，就说可以帮我把我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到第二天宣布入队名单时，就没听到念我的名字。在整个童年时代，我也就很幸运地摆脱了协党的入队迫害。第二部分，中学六年坚守，就是不入共青团。一晃小学六年过去了，我很快升学到了初中，这时学校就要求学生入协党共青团了。换了新的学校，新的班主任，这次爸爸就跟我交流说，我是大法小弟子，不要每次遇到过关的事就依赖父母帮忙，要学会自己闯关，要不然就得不到提高。我就自己鼓励自己说，再遇到这种事我就自己解决。于是每次班主任选团员时，我就发着念，不让这些邪恶因素找到我。有一次班主任点名要我入团，我就直接说我不想入，我不感兴趣。班主任问过几句之后，看我态度坚定，也就不再问了。初中三年都是这样，始终没加入协党的共青团。上了高中就跟小学和初中又不一样了，班主任不再管这些事。每个班都会有班主任选的一个学生当协团团委，入团收团费等一些事就由这个团委负责。刚上高中时，全班同学我只认识一个女生，她也知道我是学法轮功的，没想到班主任恰好就选她做了团委，一定又是师父在帮我。高一时，他组织同学入团，也还是问问我要不要入团，我说不入。他说如果不入团的话，可能校长会来问我为什么不入，让我还是去问一下爸爸妈妈。我当时正念不强，起了怕心，怕学校领导来问我，于是就跟爸爸打了电话，问爸爸该怎么办。听了爸爸对这件事的看法，我才意识到是我的正念不足。到教室后，我马上静下心来发正念，清除空间场内一切不好的东西。过了一会，团委又来问我入不入团，我马上说不入，校长要来找我就找我吧，他还能把我怎么样。结果直到高中毕业都没有领导来问我为什么不入团。第三部分，高考前的抉择。到了高三快参加高考时，学生都要填写一些表格归档，而这些档案是以后都要用到的，非常重要，所以填写之后还需要在电脑上打印出来。班主任会教我们怎么填写，其中有一栏是政治面貌，那一栏的填写方式不是手动填写，而是在下拉框中选择。班主任说那一栏要填共青团员，但我非常清楚不能填这个。下课后，我到班主任的办公室问他，政治面貌一栏可不可以填其他的？他说，只能填这个啊。我说，那栏有个下拉框，可以填别的。他接着说，你就填共青团员啊，都是这么填，保险一点。我说，我没有入团啊。我一边跟班主任交流，一边发着念清除我和班主任空间场内一切邪恶因素。最后班主任说，那你要填其他的就填吧，要是出了事只升学受阻，自己负责。我说好，麻烦老师了，就回了教室。到了要填档案的前几天，很多同学都跟我说，那个政治面貌最好还是填共青团员，档案上的信息对以后影响很大的。班主任过后又来找我，说过同样的话。渐渐的，我又起了怕心，心里很清楚不能填共青团员，但是怕以后因为不是共青团员就上不了大学，怕找不到工作。于是我给妈妈打电话，问她怎么办。妈妈也不知听谁说不入团上不了大学，就跟我说，填共青团员吧，只要自己心里不是自愿的就行了，就当是他们逼的。我心想，这怎么行呢？这不就跟给旧势力和共产邪灵签字一样了吗？心里想着自己是大法弟子，可又去做一个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能瞒得过师父和满天众神吗？ 这不是自己骗自己吗？挂了电话之后，我再一次问了班主任能不能不填共青团员，班主任还是说出了事自己负责。问完后，我就到机房填档案，刚把网页打开，就有一个同学跑过来跟我说，班主任要我跟你说，还是要你填共青团员。当时我心里非常坚定，不可能填共青团员。点开政治面貌那一栏的下拉框之后，我选择了群众。档案全部填完之后，就打印了出来。这时我又给妈妈打了电话，说我填的是群众。这时妈妈在电话里如释重负地说，哎呀，还好你没填共青团员。刚刚我问了同修，他们说我这都修多少年了，这一关还不知道怎么过，而且没入团也能上大学的。听妈妈这一说，我心里高兴极了。我很庆幸自己没有依赖父母也过了这一关，怕心也没有了。我悟到修炼了这么多年，妈妈给的建议也绝不是偶然的，那是师父对我的考验。关键的时候能不能放下人的东西，是随波逐流还是逆流而上。后来班主任又核查了多次档案上的信息，所有关于政治面貌的栏目我填的都是群众，没有更改。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我上大学并没有受此影响，顺利地被大学录取了。第四部分，结语。这是我从小学到高中整个童年乃至青少年时代一直抵制邪党拉我入队入团的经历。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在神看来，在这滚滚的洪流中，谁能不随波逐流，谁能站那儿不动，这个人已经是了不起了，不被带动，这人太了不起了。可是大法弟子呢，不但不被带动，还逆流而上。我从师父法中悟到，在当今这个人类道德急速下滑的乱世中，大法弟子没有平坦的路可走，只能逆流而上，才能使人类有希望回归传统，从而得到大法的救度。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大法小弟子在考试中修取名利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11月21日。我是一名一出生就得法的小弟子，沐浴着法轮大法的佛恩成长，但是上小学后迷在了常人中，待修不修的，上了初中才一步步跟了上来。下面我想和同修们交流一下我近期的修炼心得。初三的暑假里，我被同修督促着抓紧了学法，背了论语和红银，在初四第一次考试中考了很靠前的名次，这是我从来没有考过的成绩，当时很惊讶，但是看到成绩提高后，我的名利心、显示心、争斗心等一下子起来了，开始执着于学习成绩，为了考好成绩而学法，结果不久后的考试一下又退回到原来的20几名，名次下降，我很失落。其实已经是很执着学习成绩了，为了学习好而学法，考好了就开心的忘乎所以，考差了又很失落。通过学法我悟到，抱着执着心去学法本身就是不敬师不敬法，越求越得不到，而且学法也不是为了求得人世间的名利，而是为了让我们返本归真的，而且修炼是没有条件的，为了能考好而向内找也不对。于是我每天早上和下午放学后都拿出20分钟的时间学法，学法前先纯净自己的思想。虽然每天学法的时间很短，但是在师尊的帮助下，这方面的执着放淡了一些，但是还有没放下的。在不断学法中，我的心性提高了，学法变得入心了，而且名次经常是年级前十。中考前，我被学校推荐参加重点高中的自主招生考试，因为通过了这个考试就可以直接保送，所以我特别心动，
特别想考上。除了对重点高中的执着，我还有很强的名利心和显示心在里面，想考上了以后拿来显示显示，所以让父母给我找了老师补习，把寒假和周末的集体学法时间几乎全部占用，每天的学法时间也被压缩了。虽然成绩是提高了，但是由于学法少，修炼状态很差，常常不把自己当作修炼人，经常发脾气，安逸心、显示心、名利心等都变得很强。我当时特别担心自己能不能考上，一直处于很紧张的状态。同学问我问题，我有时会了也说不会，怕别人超过自己，学法也很仓促，打开大法书心里也很难静下来，还在师父的法中为了掩盖自己的执着心而断章取义的反复学一段讲法，嘴上说着不执着，心里却根本就放不下。从理上我知道要放下名利，可是越是为了考上而想放下，就越是执着的不行，结果导致参加考试那天从早上开始就精神特别紧张。当时觉得自己肯定能考上，考完还笑嘻嘻地跟同学说自己一点也不担心，能否考上无所谓。两个星期以后成绩出来了，从同学那里听到自己没考上的时候，简直晴天霹雳一样，强装淡定地回家上网确认后简直崩溃了，也不学法了，不像个修炼人的样子，学习也不上心，还不停地想找补习班上，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根本就没放下。师父看到我难以自拔，用他人的嘴点悟我，近两个月的时间我都没有好好学法，而是在名利和显示心的驱使下执着考试成绩，已经脱离了大法。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到，你不能离开法，离开法你就是常人。师父还讲到，我一直在讲，我说修炼呢，你离开了大法，你就不是修炼了。学法并向内找，才能让我做事像大法弟子一样做好，像常人一样，再怎样也不是最好的。之后我开始关注自己的一丝一念，对于不正的念头就排斥它，多学法，向内找。中考前的三次摸底考试，我的排名虽然都很靠前，却没达到预期的分数。我不断背法，默念法轮大法好，找到了不愿和同学共享知识的妒忌心和私心。对同学的问题我尽量回答，中考时在师父的呵护下，每一门都完成得很顺利，结果中考成绩比平时提高了20多分，远远超出预期。感谢师尊的慈悲呵护，让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能走过每一关，在我为执着所困的时候点醒了我。虽然我现在还有名利心和显示心，但是我会在不断学法和向内找中继续归正自己。
学法背法时间到了，大法小弟子们，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上次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三中的第四首诗《观感》，让我们先复习一下吧。观感，生在苦难中，半生两袖空，一朝得法向上冲，快做好三件事，救众生，回归不别松。提醒大法小弟子们平时注意复习，我们一起赶上进度。接下来我们要一同学习红吟三的第五首诗《吃》，我先给大家念一遍。吃，人生短，来住店，别忘来时发的愿，踟蹰路上名利情仇，何时醒悟返家院。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我念完一句呢，大家就跟着念。踟，人生短，来住店，别忘来时发的愿，踟蹰路上名利情仇，何时醒悟返家院。 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念的时候不要着急，要一字一句地念清楚。诗：人生短，来住店，别忘来时发的愿，踟蹰路上名利情仇，何时醒悟返家院。在下期节目之前呢，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这首诗的含义，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好了，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见。